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肩负使命修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我修炼大法已有20年了，今年62岁，一路走来可以说是跟头把式的，虽然历经了邪党的迫害，失去工作，家庭破裂，亲人的不理解，但相信大法，兼修大法的心从没变过，修炼也从不会修到会修，从向外找到学会找自己，从充满怕心到面对世人坦然讲真相，从等靠要资料到自己开出小花，并尽力满足身边同修的需要。这里经历了自己剜心透骨去执着的痛苦，世人不理解冷言谩骂的屈辱，学习掌握制作资料技术购买器材的艰辛，期间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神迹每每展现，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一，悉心浇灌小花，修心同化大法。我之前的工作接触过电脑，修炼后也做过一些资料，被迫害后怕心一直笼罩着我，虽然也修，但用于修炼的资料都处在等靠要的状态，一旦做资料的同修遇到特殊情况，资料就会中断。而且我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做资料的同修也非常不容易，有环境的制约，人心的磨练，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怕在心中逐渐减少。我想修炼人是为他的，比起周围的同修，我是最具备做资料能力的人，我要分担同修的压力，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同修交流后，同修很快帮助购置安装了制作资料所需的设备软件，从此这朵小花在家中悄然开放，源源不断地为周围的同修提供着周刊和真相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种类不断增多，小册子、传单、折页、照片、不干胶、下载音频、视频等等，可以说同修需要什么，我就学着做出什么。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做资料要上网，要打印运送资料，要购置耗材，时时处处都要去怕心，网络出现故障会想是不是邪党在监控，打印机声音大了，我怕有人听到，去送修打印机或购买耗材，总觉得商家会看我异常，给同修送资料，总觉得会不会有人跟踪。我不断学法去这种怕心，我悟道，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要修成宇宙正觉的，虽然还在修炼中，但有师父的护佑，有大法的指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邪恶的表演只是在磨练我们，只要我们走正大法的路，邪恶就什么也不是。就这样，我的怕心越来越小了，资料也做得越来越顺了。做资料需要时间，有时忙起来，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时不时的就感到烦心。转念一想，修炼人心里是喜悦祥和的，怎么会烦呢？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心促成的，我吃亏了，为了别人修炼上去，自己要多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不能多学法，也就不能快速提高了。这颗心是自私的啊，离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 别的同修也曾为我这样付出呢，人家会觉得吃亏吗？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学法量的多少不是提高的根本，真正去掉未思的执着，同化大法才是根本。我做资料占用的时间多，却可以给同修腾出时间修炼做正事，是为他的，这是大好事。法理明白了，我每天都心情愉悦地忙碌着，再也没有烦了。我时常在想，大法真好，修炼真好。二，学做真相护身符，采购显神迹。我们这里的同修很长时间都是靠外地同修提供护身符的，随着大家心性的提高，救人的力度也不断增加，护身符的需求量就大了，就不能依靠外地同修了。同修们都很着急，想着如何去外地学习制作方法。我想这事我责无旁贷，虽然我也没接触过，很触头，但不能因为自己不会做就耽误大家救人。我安抚好大家，说我来做。我开始上网到天地行查找询问下载有关护身符的制作视频，购买材料器械的品牌型号及价位。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对自己也有了信心，于是我带着要购买的材料器械清单，跨上了开往城市市区的汽车。一天下来，市区的几大市场都跑到了，也没有买到一种工具器械，商家纷纷告诉我到网上去可能买到，最后只买到了纸质材料。背着沉甸甸的材料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沮丧，怎么做点事这么难呢？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能直接上网购买，但也不能这样搁置了。我就在城镇一家一家的商铺问询，跑了两天，终于有两家商家愿网购后卖给我们这两种工具，就剩最后一件器械始终没有找到卖家。在网上查找这种器械同品牌也没有这种型号的，我有点泄气了，想着再找不到就只能换个品牌了。还有一个离城镇中心很远的商店，骑车要很长时间，这时我骑车走了大半个城，已经疲惫不堪了，去还是不去犹豫了一瞬，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要争取的，于是我一边骑车一边求师傅帮助我达成心愿。骑了很长时间车，终于找到了这个商店，问店员有没有这种器械，店员说有，然后领我到商店柜台前给我介绍，我说不是要这种牌子的，然后说出我要的牌子，店员说没有你说的那种。一边说着一边翻看商品柜，我正在失望之际，忽然他说有，只见在柜台最底层赫然存放着一台唯一的一台，正是我想要的那个牌子的器械。我一阵狂喜，待店员拿出后查看，其正是我要的型号，是师傅给我的，太神奇了，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当我带着宝物回家的路上，我一边不住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起欢喜心，却又抑制不住地笑。师傅啊，原来您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不断在成就着弟子啊。我悟到师傅利用这次的采购过程点化我们，修炼也是一样，只要坚持，真的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设备齐全了，我按照在天地行下载的教学视频，终于做出了各种式样精美的护身符，同修们都很欢欣鼓舞，纷纷夸赞我能干。其实这并不是我能干，这里有周围同修提供学习制作护身符渠道的信息，有天地行同修耐心细致的讲解教授，有同修不辞辛苦帮助裁切整理等等，一切都是修炼人集体努力的结果，更是在师父慈悲安排下成就我们的结果。三，突破怕心讲真相，担负责任救世人。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责任，我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 初期我走街串巷，发放真相传单，心中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没有任何怕心。在被邪党绑架迫害后，怕心一直笼罩着我。尤其现在恶党在街道里巷装满了摄像头，实时监控着所有人，而且有些被邪党欺骗的人仍仇视大法弟子，所有的一切都成了障碍我们救人的因素。师父一篇篇讲法提醒着我们的责任，我不能因为怕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实怕是保护自己不受损失，是畏私的，也正是我要修去的。我就多学法，有意浏览明慧网上同修去怕心讲真相的体会，慢慢的我能张开口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后来能开口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了。由开始的干巴巴的讲，到后来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的讲，与人互动的讲，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讲真相中遇到过敷衍的、谩骂的，更有好心提醒安全的、诚心感谢的、主动索要小册子、护身符、大法书的，也有感觉那些真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尤其是农村的乡亲，他们敬天信神，朴实善良，吃亏容人，知道了大法真相非常认同，三退很顺利，看到他们能得救，我特别高兴，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我自知我在修炼中做了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但相比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自己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救的人还很少。世间纷繁的引诱会放松了修炼人的意志，今后自己唯有多学法，加强正念，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多救人，快救人，不负师父救度，不负此生成为大法弟子。由于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护士修大法，践行真善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号。感谢师父生生世世的看护，使我今生能得大法，使得迷失在红尘中的我明智觉醒，了悟人来世的真意，走上返本归真的路，让人世间的我活得坦荡真诚，平和自律。一，大法让我心胸宽阔。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养成了刚直倔强的性格，争强好胜，嫉恶如仇。19岁从护校毕业后，我被分在一家市级医院。我工作认真，踏实肯干，几年下来工作中也取得一些成绩，比如演讲一等奖、全院护士技能比赛一等奖等等。可是同时我也感受到世态炎凉，一起毕业的同学，有的调到清闲科室，有的改了行，有的在职上学，而我一直在又忙又累的科室。因为那时医院打过饭，不管忙闲，工资待遇一个样。最让我咽不下那口气的是，1996年参加全市护士技能比赛，进入前十名的可以自然晋级。后来，我和另一个人被不明不白的拿下，借口是我院入围人太多，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单位。说真的，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请客送礼这一套我不会做， 也不愿意去做，只能是内心愤愤不平。深知在这个社会里，靠实干是没有出路的。没遇到不如意的事，牢骚满腹，看不到人生的希望。1998年的冬天，我遇见了大法，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知道了业力转化的关系，明白了世间名利情仇，争来斗去，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觉得自己心里像开了两扇门，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其他什么名利、荣誉，有没有无所谓了。2000年，我被评为院里星级护士，但因为我练法轮功被取消荣誉，收回奖章。竞聘护士长，我连初选的资格都没有。好多人为我不平，对我说，你要不练法轮功，早就当护士长了，你哪样比他们差呀？我一笑了之，工作该咋干还咋干。有人说我看破红尘，其实我自己知道，是大法让我心胸宽阔，看淡得失。人生那些名利得失，和今生能得大法比，算得了什么呢？二，我敢拿我脑袋来担保它。在医院工作的人，家里亲戚朋友需要用个注射器、输液器、液体啥的，随时就拿，习以为常。早些年没医保改革的时候，从公费患者身上开点头疼感冒的搭车药，觉得也挺正常。自从学了大法后，我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这些行为就自觉地杜绝了。有时工作中难免有失误，药品损坏了，无论贵贱，我都自己花钱悄悄补上，也不能让患者受损失。有两次，患者给科里的每一个人送了200元的购物卡，怎么办？送回去又觉不妥，我就到住院处为患者交了住院押金。把押金单子给患者家属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收这钱，但会把患者像亲人一样对待。家属感动地说，你真是你师父的好弟子。有一次，一个老患者家属在办公室说话，后来他说丢了500元钱。我们说怎么会呢？包就在那儿放着，他自己就在一边坐着。可后来护士长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其实就怀疑你拿了，因为就你在里屋了。这对我简直是奇耻大辱。护士长对那家属说，我敢拿我脑袋来担保他，别说偷，你就是给他，他都不会要。他连科里的一包棉签都不拿，他会偷你的钱。被诬陷，开始我心里也真是有怨恨心，可想起师父的教诲，就当提高心性了，就跟没这个事儿一样，我一如既往地待他。有一次，科室主任看见我丈夫在药店买酒精，就说，让小静给你从科里拿点儿不就行了，干嘛还自己花钱买？丈夫说，我可指不上他，现在让他往家拿把棉签都不干，还指望他给我拿酒精。主任就说，以后再用找大姐，大姐给你拿。后来我离开了临床，做了后勤保管员，库房里的东西很杂，有一些物品又不在账，有些东西账库货品积压，比如电池、洗涤用品、扳子、钳子、锁头、书钉等等，这些东西居家过日子离不了，做生意也用得上，可我一点也不动心，不思拿一点。一年下来，包装的纸箱卖了100多元钱，我把钱给科长留科里公用。 开始科长不要，告诉我这钱自己处理就行。我告诉他，这是科里大家的东西，我当然不能要。三，处理好复杂的家庭关系。我的家庭成员比较复杂，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生了最小的哥哥和我。我八岁时父亲去世，在那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心里，这个家已经不复存在。多年在外互不来往，哥哥们从外地回来去看叔叔，也不会去看我母亲，更别说给钱了。我唯一的亲哥不务正业，后来离了婚，靠母亲的一点遗属补助生活。后来说是出去打工，可实际上还是隔三差五的跟母亲要钱。因为房子动迁，我把母亲接到我家里。离婚的嫂子因为房子的事，在电话里对母亲破口大骂。可是嫂子的亲戚有病了，又来找我。我不计前嫌，跑前跑后的帮他。他感到挺愧疚，只向我解释，要不是你哥，其实你和你妈娘俩挺好的。母亲在我家去世，一切丧葬费用都是我出的。二妈妈当年去世葬在外地，父亲去世时，二妈尸骨找不到，未能合葬。母亲去世时，我按照当地习俗，问清了二妈的生辰族时，准备好衣冠，随母亲的骨灰一起回老家安葬。侄子结婚在外地，我自然到场。侄子有了小孩，我送上喜钱。二哥养鱼赔了钱，没钱买饲料，我从小姑子那儿借了20000元钱给他周转，等等诸多事情。哥嫂们觉得我这个妹妹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从心里觉得这个妹妹真的是没说的。嫂子还有些过意不去，说当年我丈夫做生意向他们借钱，一点忙没帮上，有点对不起我们。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为他们做了三退。公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和丈夫几乎每周都回去看他，给他买喜欢吃的食物，冬天怕凉，给他买羽绒棉衣棉裤。小姑子不止一次地说，嫂子，你咋那么会买东西？爸总说，还是你嫂子知道我爱吃啥，给我买的棉衣又暖和又轻快。公公有排尿困难的毛病，一着凉就会犯病。不管啥时候，我和丈夫都赶紧带他去医院处理。丈夫夸我，老婆，你现在越来越好，我老爹有病，每次都是你跑前跑后，每次回家也都是你想着给他买东西，你这个儿媳妇比我这个儿子都强。有一次，公公洗澡时摔了一跤，伤了腰，不停地喊叫，我和丈夫晚上陪他。我说，爸爸，我给你念书吧，你听了大法就不疼了。我就给他读转法轮，陪了十几天，他听了一遍转法轮。我问他听得懂吧，他说听得懂。我给他读书的时候，他静静地听，再也没有喊叫。以前姨婆婆对大法似信非信，这次也看书，还和我学练功，只是没能坚持下来。2023年春天，公公再发脑梗，当时新冠疫情管控很严，只能一个人陪床，不能随时替换。住院期间，公公病情加重，处于意识不清。丈夫已经60多岁， 连续一周陪床。由于兄弟姐妹谁也替换不了，所以最后商量决定接到我家。接回公公后，我按照医院的治疗方案给他买药输液，给他吸痰翻身，一边处理一边和他说话。公公居然恢复意识，他不能自己进食，就打成糊状鼻饲。丈夫的哥哥姐姐也能来到家里，大家都围在公公身边尽最后的孝道。十几天后，公公安详离世。丈夫说，老婆，太谢谢你最后为老爹做的这一切。老爹最怕死在外边，在他弥留之际，你能把他接回来，了了他的心愿，我真啥也说不出来。真的，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要不是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按我以前的性格，咋可能把病危的人接家里来呢？当年结婚时，公婆要我们分担债务，气得我差一点没和丈夫离婚。我家和婆婆家的距离是骑自行车半小时的路程，我半年没进公婆家的门，甚至小姑子出嫁我都没到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四，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人。有一天，单位的同事要我帮忙去一个病人家里下胃管。病人是个瘫痪卧床的老太太，去医院下胃管太麻烦，才找人来家里。要我帮忙的同事没下进去胃管才找我的。开始这家人对我不是很信任，话里话外的带着疑问。我想，来都来了，别计较这些了。我说可以试试。当我顺利地把胃管下进去后，这家人态度大变，非要我收下100块钱，意思是市场价格。我才知道这是上门服务的劳务费。这家人也不是同事的亲戚和朋友，只是有偿服务的关系。我笑着拒绝了，把这家人当作有缘者，讲了大法真相。这家人对我的技术人品非常认可，并且认定了我。到了换胃管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我也风雨无阻，有求必应。有一次正好赶上过年，他家两个外地回来过年的小伙子开车送我回家。在车上，我顺利地给这两个男孩做了三推。虽然有时候来回耽误时间，但以这样的方式结缘，把大法的真相、真善忍的美好传递给有缘人，我内心也充满快乐。我修大法20多年了，从30几岁到60出头，现在的我身体健康，内心平和快乐，家庭和睦，有房住，有车开，名利面前不争斗，得失之中看得开，不计人之过，矛盾之中找自己。今生听闻大法，我从一个只求人间享乐的常人，升华为践行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内心充满幸福满足，对师父充满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美国中部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了救度众生。译文，作者乌克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7年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家乡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使我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第一部分，修炼的开始。在遇到大法之前，我读了很多不同的灵修书籍，但没有一本能满足我的精神追求。后来我尝试按照基督教教义生活，但并没有感受到自我提升，最终放弃了。当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时，我感觉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教导，我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在基督教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答案。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曾无缘无故地陷入抑郁，尽管我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去健身房锻炼，吃健康食品，不抽烟不喝酒。有一天早晨醒来时，我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内心感到强烈的痛苦，只因为一个念头，意识到我在那里，我的存在。修炼后，有一次当我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突然进入了一种与抑郁时完全相反的状态，用我们的语言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因为意识到我存在着，而感到无尽的快乐和喜悦。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思想活动，只是单纯的极为喜悦。当时我天真的以为每次打坐都会进入这种状态，但后来我明白了，师父让我要体验这种状态，是为了增强我修炼的信心。我理解这应该是体验到了生命在下走到更低层世界之前的那种美好的状态。第二部分，搬到另一个城市和第一次考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半年后，我从家乡搬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有一大批大法修炼者，他们定期进行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当我得到在基辅工作的机会时，我知道这对我的修炼更有利。尽管我在家乡生活舒适，我也意识到在另一个更大的城市生活会更难。新雇主帮我找到了出租房，搬到基辅并不难，师父安排得很妥当，帮助我走好修炼路。加入基辅大法修炼者团队，参与讲真相活动后，我的修炼突飞猛进，身心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遇到的困难是强烈的孤独感，因为我所有的社交关系都留在了家乡，而这里的修炼者起初似乎不太理会我，孤独感在一段时间内给我很大压力，直到我心中升起坚定的念头，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那一刻，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东西被触动，像打下了根基。之前我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感受。此后，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化，其他学员主动和我认识，孤独感消失了。一次讲真相活动中，我被安排代替另一位学员扮演中国舞龙中的一个角色。我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而且只有一次彩排，所以我很没有信心，心里有很多担心自己会表现如何的念头。在去活动的地铁上，这些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开始消除这些不正的念头。随后一个念头出现，我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从未见过师父真人，只看过视频和照片，但那一刻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眼泪盈眶。在基辅的第一年，我有机会参加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的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布拉格老城是著名旅游景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参观，修炼者们在这里举办大型游行，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游行中，我看到许多生活在美丽地方的外表光鲜的人们享受着生活，对我来说，这像是人生值得追求、竞争和奋斗的东西展示。作为大法修炼者，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必须奉献给不同的目标，但当时我还有很多执着， 心情有点沉重。然而，慈悲的师父没有离开我，继续支持我。距离布拉格法会差不多一个月前，我在油管频道《传奇时代》看到一部大法弟子的纪录片《街对面的烛光》，讲述自2002年以来，大法弟子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每天24小时接力和平请愿讲真相的故事。纪录片深深触动了我，尤其是一位大法弟子的故事让我感动。他多年来参加接力和平请愿，他谈到有一次伦敦一家主流电台主持人谈到伦敦最美的建筑，说是中国大使馆，街对面正对着法轮功的和平请愿点。与其他日常的请愿和抗议不同，只有法轮功的抗议是长期的、和平的，也是最有力量的。游行后的第二天，法会休息时，我在大厅里看到一个和纪录片中那位大法弟子长得很像的人，我走过去和他聊了聊，得知就是他。他是个谦逊的人，坦言修炼并非一帆风顺，有起有伏。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拥抱，这次相遇让我非常振奋。但修炼之初最大的考验却是在新工作单位，我和一位刚离婚的漂亮女孩共事，我喜欢她，似乎她也喜欢我。虽然她是个好人，但和现在社会中许多人一样，对世俗事物有很深的执着。她让我明白，在她眼里，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从性关系开始的。那时，我母亲和妹妹也不断催促我找女朋友结婚，还说我应该和这位女同事开始交往。这位女同事还挑拨我在工作团队中争斗竞争，争夺她心中看重的角色。换句话说，她让我做一些作为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就在那时，我读到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话：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一位修炼时间比我长的男修炼者也和我分享，他修炼初期对男女关系不严谨，后来非常后悔。内心深处我感觉这是我作为修炼者的关键考验，如果没通过，我的修炼就可能会结束，我会被从修炼中淘汰。于是我按照师父教的顺其自然放下了。因为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位女同事先后找了其他男朋友，我的办公桌就在她对面几条过道。几个月来，我看到她在恋爱中幸福，而我自己却不快乐。慈悲的师父又一次帮助了我。有一天在办公室，我进入了一种状态，几乎所有的心思都被一个念头占据，救度众生。其他念头和生活问题都在脑海边缘，显得微不足道。我对所有的众生和生命充满了巨大的慈悲，唯一想做的就是去救度众生。这个状态持续了近一小时，之后我恢复了普通状态。后来我换了工作，不再与那位女同事接触，这个考验就这样结束了。第三部分，战争中的修炼。新冠疫情封锁对我的修炼产生了负面影响，缺乏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使我的修炼变得懈怠，抑郁的状况开始回归。回顾过去，我看到师父在我修炼初期给予我很大支持，帮我消除了许多困难，但后来到了我需要在修炼中付出更多努力的时刻，我因为安逸心而失败了。所以，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我的修炼状态并不好，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把修炼当回事，困难来临时没做好准备，很多时候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那天，我在家乡，距离俄罗斯边境仅50英里，我没离开小镇，因为没想到情况会变得那么糟。几天内，大部分小镇被俄军包围，乌克兰军队阻止了他们进入小镇，除了几次导弹袭击市中心，战斗都在城郊。几天后，俄军飞机白天轰炸了一栋居民楼。当时我在父母住的公寓，离被炸楼只有半英里。我感觉脚下的地板一会儿向一边移动，一会儿又向另一边移动。起初， 我没感到恐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但很快后怕起来，觉得腿发软。我开始练功，因为那几天没怎么练，我想练功对抗恐惧。有一刻练功时感觉身体有许多层组成，在内部各层并没有恐惧，恐惧只存在于尚未修炼好的外层。之后几天空袭警报时，我和别人一起去避难所，只带着装有身份证和一些物品的背包。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得》一文中说，钱乃身外之物。离开公寓时，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话的含义。那时只有我，还有那些不是我的物质东西。多年来买的所有物品在那一刻毫无价值，因为我无法带走它们。在战区待了近两周后，我安全离开了那个城市，搬到了国家的另一部分。一个多月后，俄军撤出了这一地区，我返回了家乡。我没机会和经历过中国大陆迫害的同修面对面交谈，但这段短暂的战争经历让我理解了作为一个被迫害的大法修炼者的感受。在被军事包围的城市里，有死的威胁，有失去所有财产和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在中国，大法弟子为了讲清真相，主动冒着被执法人员盯上的危险，可能被迫离家，失去工作，甚至被抓捕后在监禁中失去生命。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尽管乌克兰战争继续，我还是能恢复正常生活，但我感觉无法靠自己提升修炼状态，向师父请求帮助。也许这就是我来到美国的原因。我多次读到师父说修炼者不应向外求，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着有人必须帮我提升修炼状态。虽然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没能理解师父法的深层含义。当我看到芝加哥地区同修们无私帮助举办神韵演出时，我终于明白，正确的问题不是修炼环境能怎么帮助我，而是我能怎么做来帮助营造修炼环境，帮助当地同修做些什么。从那以后，我的修炼状态开始改善。我回忆起修炼初期的感觉，感谢慈悲的师父，尽管我屡屡跌倒，您依然不放弃我这个弟子。感谢同修们，感谢你们提供支持的修炼环境，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美国中部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人心，跟上正法进程》，作者美国密苏里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我是两年前来美国密苏里的大法弟子，来美之前，我同许多国内同修一样，经历了720被迫害的经历，被关押劳教所等。父亲也被迫害致死，机缘所致，我携全家来到了美国。很多事情我都要重新学习，包括个人生活和讲真相的方式。在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这些年来的一些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一、放下生死观念，坚持在大法中修炼。作为修炼人，从一个角度上看，其实就是不断过关的过程。从720走出来，不断的证实法，讲清真相，都面临着突破各种关的过程，有些甚至是生死关的问题。下面讲一下我第一次面临生死关的过程。我父亲由于去北京上访被关押迫害，
回来不到两个星期就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最终昏迷不醒，直至去世。我站在他的床前思考着一个严肃问题，大法能保护大法弟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回想之前几年的修炼，大多都是美好的事，得绝症的父亲病也好了，最后怎么又变成这样？到最终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法是真的吗？我严肃地问了问自己，我是为什么修炼？我自己内心给自己回答，为了修炼圆满。那圆满是为了什么？圆满是为了守护自己世界的众生。你又没看到，凭什么相信？可是如果修炼都是假的，真善忍的法理都是假的，那人的生死还有什么关系？我看不见，但我相信有神，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这一念一起来，我感觉到了自己的世界好像震动了一下，而且心里感觉到了很神圣的状态，很难用语言形容的状态。这次坚定信心后，对以后的过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关大关小，即使有些关过得不是很好，也都感觉到有坚实的后盾在。去天门广场，面对那么多恶景，人的表面也有点怕，但还是有无穷的力量让我在天门广场大声地喊了五遍法轮大法好。前四遍我大声喊的时候，恶警就在我身边跑来跑去找不到我，到喊第五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把我打到头朝下摔到水泥地上，但我感觉身上就像打了麻药似的，没感觉。我事后明白，师父其实一直就在身边保护我。二，向内找，更好的与同修配合。来美国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修炼与讲真相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感觉也没有什么生死观的问题了，更多体现在对与同修配合的用心上，以及一些放下自我观念上。刚来美国的当年，我所在地区第一次举办神韵晚会，我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且本地区没有其他大法弟子，负责推广神韵的同修联系到我，于是我加入散发神韵宣传单的活动，以及看守神韵车辆的任务。带队的同修一开始的做法，我总觉得太保守，效果不会很好。比如一些看起来很好的小区，大门口写了 No soliciting， 由于没注意到，已经发放了一些住户才发现，负责人还要求取回来，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心想发就发了，还都是好东西，下次注意就是了。但转念一想，是不是自己不想取回来而找理由，不想配合负责人的做法？即使负责人的做法是保守的，肯定也有他的考量。于是我归正了自己的做法，事后证明负责人的做法是对的。有个别的社区因为这种情况还打电话给了剧院，说我们未经同意就发广告。在这两年和同修的接触中，一开始感觉同修间不像国内之间那么互相信任，有些同修会发牢骚，有怨言，还有些新学员的状态，参加大法的事不是很积极。但是向内找，我发现其实是我的心有问题，都是向外看别人怎样，以自己在国内的观念衡量国外的同修，一团和气就正常吗？我自己以人的观念来衡量同修之间的关系，反而是自己不符合修炼人状态。其实作为第三方，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个？是不是我有什么要修的地方？说别人修炼不积极，我也只是以人的观念衡量，说不定别人私下做了很多大法的事呢。通过这些事，我反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以及自己还有一些没去的人心。三，放下人心，主动与西人同修配合好，向主流社会讲清真相。今年七月初，西人同修邀请我一起去华盛顿 DC 参与讲真相的活动。一开始由于人心的原因，我不想去，理由也一大堆，还看似合理，自己暑期还有课要上，生活还不稳定，自己英语也不好，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同修，听说只有两个人去，我心里一震， 是不是大家都有困难或原因去不了？修炼全凭自愿，我不去华盛顿 DC 没人强迫我，但作为修炼人这正常吗？我这不就是人心吗？还是不好的人心？我来美国的目的可不只是过常人生活的，我下定决心走出这一步。当我决心走出这一步时，事情起了变化。当我决定去华盛顿 DC 的第二天，一直预约不到的我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助手发回复信问我是不是该选区居民。我诚实回复说，我是留学生，我在当地居住两年了，但全家都在中国遭受迫害，父亲也被迫害致死。很意外，国会议员居然同意见我一面。我在国会与同修待了两天，向不同的议员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出乎我的意料，很多都见不到议员本人，偶尔见到也是象征性拍下照，基本上说不到几句话，大多都是和他们的助手讲真相。第一天下午就要去见我所在区的议员，我发出正念，我一定要见到国会议员本人。表面是我们在人世间寻求帮助，但却是为你和你的众生摆放位置的最佳机会。议员明白的一面应该主动来听真相。当我们到达议员办公室时，当时众议员正在投票，不在办公室。他的助手主动和我们说，议员同意在投票区会场外见我。助手亲自把我们带到议员那里去，在行走过程中，我的人心又起来了，心想，我要忘了我要讲的东西怎么办？说得不好怎么办？我又发正念，我们是来救人的，我们本来就有智慧。突然间也想到了与我关押在一起的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也请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帮助我，我要向他们讲清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很奇怪，在向国会议员讲真相时，当我讲出父亲及其他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时，一股极其悲伤的感觉从心里冒出来，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之前写材料或与其他人讲真相时都不会有这种状态。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议员也被触动了。在讲完我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后，其他同修接着讲了跨国镇压的真相。这次讲真相达到了该有的效果。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千万不要被常人心挡住讲真相的事情。那两天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与许多同修有过交流。有许多同修锲而不舍的几乎每年都来华盛顿 DC 讲清真相，真的了不起。比起他们，我还是有差距的。我也听到一些同修说都是助手接见我们，而且有些是应付我们，并不是很愿意听。肯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该被常人的负面行为带动。众生都在选择，是我们在救他们。我们都应该主动面向主流社会去讲清真相。看得出有些同修都觉得有些疲惫了。同修们加油啊！我们每一次认真的讲真相都是有作用的。明白真相的众生，有时就像种子一样，我们看不到，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开花结果。那些站出来声援大法的国会议员们，很多都是之前我们同修讲真相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当下讲真相的成果。而且有的是多次讲真相才有的结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